为爱，山川为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家堂的侍奉是上皇运的侍奉，家道不是耶匠，家道是按照战役凡阶战力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诗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走上皇运的出口。欢迎收听诗经与家道。
祝你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再次收听诗经与讲道。公元1714年到公元1770年，有一位被神重用的仆人，叫做怀特菲德。怀特菲德在他传道的34年当中，向20万到300000数目的听众讲过有18000篇道。他是一位被神很重用的仆人，在那个年代成为神话语的出口。他大约一个礼拜要讲到10次，而每一篇讲道很特别，讲得很长。他每一篇讲道要讲4到6个小时。如果按现在的讲道法话，那个时间就太长了。可是很奇怪，他每一篇讲道都要讲4到6个小时，然而他讲道却吸引着那个时代人。那些在嘉年华会或者娱乐场所的人愿意来听他讲道，而不是去那些声色场所。甚至有许多人站在大雨纷纷的天气中听他讲道。如果你问到底是什么秘诀使怀特菲德他被神所重用，在他的自传当中他说，每一回他读经总是跪着读经，并且若是可能的话，他每读一行都要祷告，并且他也亲身体验到了神的话语成为他生命的粮食。每天他跪着读经，从神的话语当中领受丰富的供应。不止读经，他也阅读所有帮助他了解圣经的书籍，像亨利·马太的圣经注释书，他自己就说，我读了好几遍，而且每一遍我也是跪着读的。我想今天我分享的怀特菲德的故事，不是要鼓励大家走向形式主义，以后都要跪着去预备，跪着读经，跪着祷告，不是你。我想要说的是，怀特菲德他对神的话语是如此的认真，他把预备讲道把读经和祷告结合在一起。他常说，读经和祷告乃是一件事，而不是两件事。期盼你我在学习讲道的路上，从不同的神所重用的仆人身上，我们能够学得榜样。怀特菲德他的讲道次数是不寻常的多，怀特菲德他讲道的长度是不寻常的长，可是他这一切不寻常都是从寻常最根本的基础做起，认真的读经，好好的祷告。
道不到家，死不斩，常说。每一次我上家堂时，我将我最好的一切献给神，用最大的声音传讲，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家堂的侍奉是斩斩的侍奉，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正所谓温故而知新，在今天诗经讲道的第11课当中，我先来复习第10课的内容。第10课，上一回我提到诗经原则之路，在第6项的诗经原则中，我们讲到的是书信中的平行经文可以成为福音书中深奥经文的亮光。书信中的平行经文可以成为福音书中深奥经文的亮光。 也就是说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有一些我们所难懂的经文，我们掌握了它相关的主题之后，可以到保罗书信或者彼得书信，亦或是一般书信中找一找看，有没有相关的主题、相关的议题来平行、来参照、平行来参考，如此就能够解决许多福音书中深奥难解的经文。上一回我提到，比方说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说到，耶稣说不要跟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你的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可是现实应用的成册，耶稣被逮捕以后被拖拉到比拉多面前，当他被人打脸的时候，他也没有把另外一边给人打，反倒他挑战这些发生在他身上的不公义。因此面对要不要与恶人作对如此的议题，我们就要参考在书信当中的经文。上一回我举例的是罗马书第十二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这段经文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底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说的不要与恶人作对是什么意思。因为如果你有比较多的参考书的话，你就会知道原来耶稣说的许多教导是使用当时犹太人拉比时的教导。这拉比有的时候会为了强调重点，用一些有力呢甚至生动而极端的例子或者方法来说明。比方说耶稣说，如果你眼睛叫你犯罪，就把眼睛挖出来，不是真的要挖出来，而是耶稣采用了当时拉比惯用的表达方法来凸显重点，来说明中心的信息。而如果你没有一些解经书帮助你，或是用工具书帮助你，有的时候就会很难分辨到底福音书中这一段要怎么来解释。那么我教你一个方法，就是如果你没有工具书，没有注释书资源不够，没有关系，福音书中深奥的经文你就把主题抓出来，然后去看看在书信里面有没有相关的主题，以这个角度来理解福音书当中深奥的经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好，那么我们复习完了上一回的十课，今天要进入到十经原则之七跟之八，七跟八很像。而今天要讲的第七个原则就是描述性的经文应该以教导性的经文来诠释，描述性的经文应该以教导性的经文来诠释。十经原则之八呢，就是偶发性的经文，或者说只出现过一次的经文，不应该用出现一次的经文来建立一项教义，应该以系统的教导来建立教义的基础，应该以系统的教导来建立教义的基础。好，我们来看十经原则之七，描述性的经文应该以教导性的经文来诠释。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圣经里面又有很多描述性的话语，比方说在旧约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多妻的制度，像亚伯拉罕娶了两个妻子，大卫有许多的妻妾，所罗门王就更多了。这些妻妾的制度、多妻的制度都是在描述性的经文中一笔带过。那么这些描述性的经文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准则吗？我想你我都知道是不可以的。我们不能以描述性的经文段落作为一个原则性的教导，而应该以教导性的经文来看这些描述性的经文。比方说上一回提到有关离婚的经文，意思就是说起初的时候并不是这样，所以在旧约当摩西允许刚硬的以色列百姓可以休妻的时候，耶稣却说起初并不是这样。耶稣针对休妻的问题、离婚的问题做了一个清楚的教导，而耶稣以整段教导性的经文的段落就应该作为描述性经文段落的一种解释的基础。还有像圣经当中又出现的像奴隶制度，比方说新约的哥罗西书， 我们来看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二节，在那里保罗在二十二节就特别提到说，你们做仆人的在这个地方到底奴隶制度是不是神的心意呢？其实你我都知道不是。在保罗这一段描述里面，他强调你是一个身份底下应该有的责任态度。保罗并不是说在神的心意里面奴隶制度是上帝的心意，不是。你比方说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我们再来看，在里面就提到神的心意。我们来看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二十八节。第二十八节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为奴隶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怎么样呢，都成为义了。这里我们看见个人的身份不只是性别，甚至以自主呢为奴呢，在神心里面、神的心意当中都是平等的。所以奴隶制度只是神的一种允许，在人类历史底下神的一种允许，但是奴隶制度并不是神的心意，人人平等才是神的心意。我想在圣经中还有许多有关描述性的经文，有的时候会以叙述文的形态出现，在这个描述里面我们要很小心，不能够随便拿出来做原则的应用。可能你会说，哎呀，看大卫有多妻多妾，要不然还有两个妻子，所以我呢也可以娶两个妻子，也可以有婚外情，甚至把婚外情合法化，这是错误的。神的心意是一夫一妻。再来，有的时候一段教导性的经文里面它有教导的主题，而这个主题底下有一些是属于描述性的经文，比方说我们刚才所读的有关奴隶制度的问题，保罗并没有肯定奴隶制度，他只是消极的提及在奴隶制度的底下奴隶应该如何行事为人。但是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奴隶制度不是神最终极的心意，神最终极的心意或者起初的心意乃是人人平等。好，我们留一些时间稍微整理一下刚才所说的描述性的经文应当以教导性的经文来诠释，我们沉淀一下，马上回来。
接近袜子抹干说，一撇盏盏的家道，自始至终都要有热忱，不会嘎动紫金的家渣，也不会嘎动别人。
欢迎回到诗经讲道。第二个诗经的原则，在今天所要介绍的就是偶发性的经文应当以系统性的教导来诠释，意思是有些经文只出现一次，这种一次性的经文有些人常常把它拿出来作为教义的结论，这很危险。比方说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九到三十节，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九到三十节，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好，我们来念。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呢能做什么呢？如果死人不会复活，为什么替他们受洗呢？三十节，我们为什么要时刻冒险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为死人受洗。保罗提到在当时哥林多地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一种情况就是为死人施洗，可是保罗没有表面好像很直接的反对，所以就有些人说保罗没有反对为死人施洗，特别在这一处经文中，所以为死人施洗是可以的。摩门教他们的教义就拿这些经文作为他们实现这种替代性洗礼的圣经根据。比方说有一个人他信主了，可是过没多久就死了，也没有机会受洗，那么就找一个人来代替他，为那个死去的人代替他受洗。所以摩门教就根据这一处经文，没有别的经文，这一处经文来作为他洗礼 为世人实现了圣经根据。其实的确在早期教会中，特别是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我们看到有替代受洗的做法，有一些人他有意为教会的一些会友，也许他在慕道班已经信主了受教了，可是还没受洗就死了，所以有人就代替他来受洗。而这种早期教会的做法可能带来一些迷信的色彩，他们认为说没有受洗的话就不能进入永生，没有受洗的话就不能得到平安，以至于有人就自愿代替已经死了的人来受洗。这里保罗没有表示赞成，也没有表示反对，不过保罗又提出一个问题说，如果没有复活，死人不再复活，那么怎么做有什么意思呢？原来其实在这一段经文中，保罗是用了哥林多人的一种做法来表达，来借鉴印证他所要说的主题。他说的主题是身体复活这个主题，也就是说当时在哥林多教会有一些人是不相信身体会复活的，而这也跟希腊文化的背景有关系。因为希腊文化的背景，他们认为灵魂不死的概念是可以接受的，身体就不行了，身体将来会活过来，有些人是不能够接受的。而保罗就说，你们想想看好了，如果你们不接受死人的身体将来会复活，那么你们干嘛这个时候为死人施洗呢？因为反正他的身体将来不会复活嘛，他就不用洗了。所以保罗是用哥林多人的矛来攻击哥林多人的盾，因为他们是自相矛盾的，他们不相信身体复活，可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就印证了他们相信身体是会复活的。好，我们言归正传，那么到底可不可以为死人施洗呢？其实只有出现一次性的经文是不能够作为教义的结论的，我说过，因此我们要参考其他经文，看看有没有说到这样的情况。很抱歉，没有。比方说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往前翻，《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使徒行传》二章38节，翻到一起来念。彼得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免，就会领受所赐的圣灵。这边把悔改跟受洗连在一起，当然在这里指的是活人。好，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经文，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呢也提到洗礼很丰富的图像意义。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从第三节开始读，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也是怎么样，也是叫我们以举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洗礼所代表的是一个图像的意义，它代表我们跟耶稣一起埋葬然后一起复活。而这个埋葬到复活好像是一个出死入生，好像从旧有的生命转化成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因此一个受洗的基督徒他不能再过着旧有的生命，而是必须记住必须学习那个受洗的图像，就是出死入生，就是从旧有的生命要走向新生的样式。所以看到受洗的符号意义是很丰富的，它不是一个形式主义，也不是一个得救的约车。如果受洗是得救的约车，那么基督的救赎就不是白白的恩典了，而是靠行为称义，至少靠受洗称义，这是错误的，所以跟圣经原则是不同的。因此为死人受洗是说不过去的，不能够因为一次性的经文出现就作为一个教义的基础。同样的，有人说领受圣灵，什么时候我们心中会有圣灵呢？什么时候我们生命会有圣灵呢？刚才所读的使徒行传二章38节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在其他处的经文也出现过，就是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就领受了圣灵。我刚说过，因为这样的观念不是只有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出现过。像比方说，我们来翻一段经文好了，翻到《加拉太书》，我们翻到《加拉太书》第三章，好，《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说：“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父，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到外邦人了，使我们怎么样？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边也说到，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就是一般性的原则，是整个圣经的观念。可是有一些异端，他们就把《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六到十七节，还有《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七节这两个特例，当作一般性教义的原则来教导。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六到十七节，翻到了，我们来读，往前翻，《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六到十七节。这些人认为一个人信主，有可能他身边没有圣灵，他们就按照《使徒行传》八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来念《使徒行传》八章十六节，因为圣灵还没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在这里好像看到一个信主的人也受了洗，可是却没有领受圣灵，这跟刚才读的《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加拉太书》第三章好像有一些不一样。可是你会发现，这种情况就是信主受洗了，可是还没有领受圣灵的例子，只有这一处经文。所以许多研究《使徒行传》的学者、严谨的学者都说，《使徒行传》八章十六到十七节是一个例外。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提到的是撒玛利亚人，他们第一次信主。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在旧恩历史上面，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有联系的，所以撒玛利亚人信主，在历史情感上面，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是很难接受的。因此，当第一次撒玛利亚人信主的时候，就借由使徒确认，因为是使徒确认他们的确信主了，然后圣灵也临到他们身上，借由使徒的确认，然后圣灵临到他们身上，证明撒玛利亚人也可以得救。经由使徒的确认，然后圣灵临到这些人身上，来坚固那些软弱信徒的心。哪些人呢？就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这是个例外。那么《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七节也是一个例外，一个人还没信主，他就已经领受了圣灵。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往后翻到第十章四十七节，《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七节翻到一起来读。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在这里我们知道，有一群外邦人，外邦人对于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来说，他们把外邦人视之为狗。所以在这里神很特别，神用了一种方式，他让圣灵先临到这些外邦背景的基督徒，这些听道的人身上，然后这些人就信主了。所以就算是彼得，他亲眼目睹神是不偏待人的，因为圣灵已经先临到他们身上，所以他就有勇气来做一个确认，并且为他们来实行。因此，《使徒行传》第八章跟《使徒行传》第十章这两处经文，不论是先信主然后接受圣灵，或者先受圣灵然后信主，都是在旧恩历史中的特例，都只出现一次，不能够用一次出现的经文来做一个原则性的教义的结论。你明白这一点，在讲道的时候就要很小心。如果只有出现一次的经文，你不要随便的把它很权威的告诉弟兄姐妹说，原则就是那样的。希望今天所介绍的最后这两个释经原则， 可以成为你我的帮助，就是描述性经文要以教导性的经文来诠释，偶发性的经文要以系统教导的经文来诠释，也就是不要把只出现一次的经文很随便的当作一个教义的原则。时间已经快到尾声了，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下回见，再见。